感谢神。好，我们在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基督教教义发展的历史。当然我们也会谈到呢教会的历史。在我们这一段时间的成人主日学当中，我们都来思想教义的发展是怎样的来不仅仅是影响教会了。也是来影响整个世界。那么教义的发展为什么会发展呢？最重要的原因是有许许多多的异端谎言来试图攻击神的教会，当然也攻击神的真理。那么教会在圣灵的光照和带领下面来持守真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要把我们所持守的真理要宣讲出来并且要来捍卫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形成了教义的发展。那么我们今天就来思想我们整个的教义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从圣经的话语当中，从神的话语当中来认识神的心意。所以怎样读圣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其实怎样去读，怎样去理解是有不同的方法。那么每不同的理解阅读的方法最终影响我们怎样去理解所以方法决定了这个最后的结果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思想在初期教会教义的发展过程当中，然后教会越来越认识到我们来读圣经的方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我们今天就来思想在教义的发展过程中和教会的发展过程中，在初期教会呢主要有两种来读圣经的方法，或者来理解来解释圣经的方法，主要有两种。那么这两种事实上一直到今天有许许多多读圣经的方法或者解经的方法，有许许多多，但是呢归根溯源基本上都可以从这两种读经的方法当中能够找到他们的这个根源好，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更是感谢圣灵来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真正的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就来思想读圣经的方法、释经的方法与教义发展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怎么去读，或者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解释圣经的话语呢？最终决定了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从圣经的字句当中，我们得到的是一个怎样的理解那么伯克夫就指出，教义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释经史的发展。什么叫释经史？就是解释圣经的方法，阅读圣经的方法，这个方法它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这个方法解释圣经的方法，阅读圣经的方法，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对教义的形成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简单的说，就是人如何理解圣经，人如何去读圣经，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读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解释圣经的话语，决定了他最终是怎么理解圣经的话语的所以这个解经读经的方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我们阅读圣经的方法或者解释圣经的方法有偏差，那我们对圣经的理解也就会产生偏差所以一个方法上的偏差往往也会带来最后理解的最后的一个结果上的偏差。那么甚至就整个的神学的这个体系就会越来越偏差，当然 我们这里所说的偏差，就是远离，越来越远离神的心意。所以从教会在初期教会啊，尤其是从第二、第三世纪教会呢，就差不多有200多年的时间，就来摸索，就来思想，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方式来读圣经，来解释圣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产生两种读圣经和解释圣经的方法，两种，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寓意解经。寓意解经就是觉得圣经的每一句话每个字后面它有一个隐藏的一个更深的一个寓意，或者说一个奥秘。那么读经呢，就是要从这个圣经的字句，这个表面上的字句当中来找到它背后所隐藏的那个寓意和奥秘。那么这种读经的方法呢，当然就是支持这种方法的这些圣经学者啊，或者早期的这些教士们他们就说耶稣基督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解释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常常用比喻，是不是来用比喻来这些来传讲天国的道理。那么尤其是那个撒种的比喻这个种子代表什么，这个田代表什么那么这个对种最后的收割是代表什么含义，耶稣都做出解释。那么如果不做出解释的话呢，门徒就会问耶稣，那你讲这个比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就是人们就说，你看啊，就是这些表面上的字句，就是耶稣讲的比喻，比如说撒种的比喻啊，比如说还有很多这样的比喻。那么这表如果耶稣仅仅是把这些比喻上的字句讲出来，但事实上没有真正的把这个比喻要表达的意思要揭示出来，没有。那么耶稣呢，当门徒问耶稣，耶稣就会做出解释，原来这个背后的寓意是什么背后所代表这个天国的信息是什么。那么这个用支持寓意解经的这些学者们，这些教士们或者护教士们他们就用这种，他们就说，你看耶稣都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也要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把圣经表面上的字句背后的意义要给他寻找出来，或者说背后的那种奥秘寻找出来。那么这个寓意解经它主要盛行在初期教会的一个什么地方，在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它也是一个哲学的一个中心或者说文化中心，就是它的思想、它的哲学、它的文化是影响当时整个罗马希腊地区，就可以甚至影响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就是亚历山大，它是一个文化中心。那么在亚历山大呢，它是文化中心、哲学中心，它这里就盛行希腊的哲学就是以柏拉图为代表的这种希腊哲学。然后在当时有一个犹太的一个哲学家菲罗，影响也是非常大。而这个犹太哲学家他也是一个学者，他就是主张用寓意解经的方式来解释圣经所以这个犹太，一个是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一个是这个犹太人这个菲罗，他用寓意解经去解释旧约圣经，那么对当时的亚历山大地区产生很大的影响。他们强调什么呢？强调就是这个圣经字句后面那种隐藏的那种神秘的那种奥秘的东西，要把它解释出来，要把它挖掘出来。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寓意解经盛行的地方，就是亚历山大这样的一个地方，圣经被看作什么呢？圣经被看作一个包含了许多隐藏奥秘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本书那么每一个字句其实后面都包含非常隐藏的或者深刻的一种神秘的一个信息在里面。所以这就是寓意解经那么接下来呢，就产生另外一个与寓意解经 相对立的或者同时并存的影响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历史文法解经。这个历史文法解经简单的说，就是认为圣经所记载的都是真实发生的历史，都是真实的事件啊，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都是真实的事件，我们等一下会继续的解释。然后呢，这个圣经的字句它是有严密的逻辑的啊，它是就是按照圣经的字句这个去理解，是可以得到圣经正确要表达的信息，就是按它的按我们的理性，按它的逻辑，按当时的历史事件，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来理解圣经的含义啊，这就是历史文法解经。所以寓因解经，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有很多很多解经的方法是受寓因解经的影响啊。大家有没有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像什么像哪一种解经就是寓意解经的一个今天的一个典型代表？比如说其实有一个异端啊，尤其是在华人教会啊，一个非常著名的异端就是李长寿啊，李长寿他们其实呢影响还是很大，尤其是在北美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啊，不仅在华人当中，华人教会当中影响很大，就是在很多北美啊，哪怕欧洲的西方的一些基督当中影响很大，就是李长寿他们有一本圣经，他们叫什么圣经？恢复版啊，或者也称之为解开的啊，因为你看它那个里面有很多，就是圣经这个字句上面，它里面有很多那种秘密奥秘，它给你解释出来啊。当然，我不主张大家去读这种恢复版圣经啊，不主张。其实它已经就是公认的异端。其实在四五十年代，就是美国基督教协会啊，就是在政府的指导下，其实已经对李长寿他们的这个基督教派呀，或者称之为呼喊派，已经明确的就判定为异端了。当然后来他们有很多的申诉啊、上诉啊，但是在当时是一个明确的判定的。他有很多就是很吸引人的地方，我一看，哇、哦，这个字就一解开，哇、哦，原来这个里面是这么一个深刻的意义在里面，或者说啊，我以前怎么不知道呢？啊，这个就是寓意解经，这是一个典型。但是在这个西方基督教当中有很多很多啊，尤其是在天主教里面有很多啊，这种寓意解经。那么历史文法解经呢？大家可以举个例子，什么一种哪一种解经方法，或者哪一种？像是比较就是像初期教会的历史文法解经，比如说我们现在常常听到一句话，要怎么解经呢？已经解经，是不是？就用圣经的话来解圣经，就是你不要想把你自己的一些理解加进去，已经解经啊，这个就比较注重文法啊，就圣经的逻辑啊，它自己的上下文呐 你不能把圣经的某一个经节直接挑出来去讲，你要结合上下文讲，就是当时先知或者使徒为什么讲这句话，你要看当时的上下文历史文法解经。当然也有很多这种注重这种文法逻辑的解经，比如说像还有那种现在有很多说法，比如说像那种总系统解经，或者说总原则解经，就是你先有一个总的原则，然后在这个总的原则基础上再来看圣经的话语那么这其实也是一种注重逻辑、注重文法的方法你这个总的原则并不是一个抽象的隐藏的奥秘一个总的原则，比如说因信称义是我们总的原则比如说那个我们得救是靠恩典这是一个总原则，所以你就带着这个总的原则去看那么像这种我们近代很多很多解经的方法，其实也看到有当时就是初期教会历史文法解经的这个深刻的根源影响在里面。当然还有很多，我们刚才也谈到很多解经的方法也有这个寓意解经的 根源在里面，甚至包括那个伯克莱就是那个写的那本影响很大那本书叫什么，也他也是解圣经啊，解圣经，他虽然是一个自由派学者啊，他里面尝试用很多自然的大自然的一些现象啊，或者一种物理原理啊，去解释耶稣所行的神迹啊，比如说过红海啊，就是什么潮汐的影响啊，过约旦河啊，就是那个这个一些季风啊，这种他用尝试用一些自然现象，看起来好像跟寓意解经好像差很远，他是一个。伯克莱是这样，但事实上大家我们如果看他的写的解经书，其实也有很多很多寓意解经的这个影子在里面啊。当然我说这些例子呢，我都不是主张大家去读什么恢复本呐、啊，或者解开的圣经呐、啊，或者尤其是伯克莱那种自由派的圣经学者所写的书，不是主张大家去读这些啊。但是我是想表达的就是，哪怕我们今天很多很多解经的方法或者解经的流派，事实上都可以从初期教会这两种方法可以找到他们的根源啊。这两种方法，第一个就是以亚历山大那个地方为代表的一个寓意解经，它深刻的受着当时的哲学思想和犹太人的这种影响啊。这个犹太人就是具体的这个叫菲罗的犹太人，他是一个犹太哲学家啊，他就是主张用寓意解经。然后呢，另外一种重要的解经的方法就是历史文法解经，就是从圣经的这种字句上的逻辑啊，人的头脑理性加以去理解哈、啊。然后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圣经记载的是历史真实发生的事实啊，并不是一个幻象。并不是一个幻影，是真实发生的伊甸园，那就是真实有的伊甸园啊，就是这样。那么这个历史文法解经是在哪个地方最盛行呢？就是在安提阿啊，就是在安提阿这个地方。安提阿呢，它跟这个亚历山大不一样，亚历山大它是哲学文化思想中心，安提阿呢就是一个商业中心啊，也是一个手工业中心，这就是非常实际，就是非常实际，啊，就是注重实际的生活，注重啊这个实际的这个事件，所以在安提阿这个地方的圣经学者呢，他们就强调，这个圣经它首先它里面记载的这些事件和人物都是真实的，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啊，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比如说那个寓意解经，甚至到一个地步，就是认为大卫都是历史上没有存在过的人物啊，是抽象出来的一个人物一个概念。所以寓意解经甚至都到达这样的，那么历史文法解经那当然是强烈的反对了。你比如说大卫是真实存在，就是亚当都是真实存在的。都是真实存在过的啊，这就是安提阿的神学家圣经学者所坚持的，就是圣经首先表达的是历史事实啊。那当然就是童贞女从圣灵感孕，耶稣从死里复活，这都是历史事实。但是对于寓意解经的学者来说，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些抽象的概念啊。那么安提阿的学者呢，就注重历史和文法解经，那么圣经首先表达的是历史事实，圣经的字句就是表达神要表达的心意啊。神要表达的心意并不是隐藏在字句后面很深很深的奥秘，并不是的啊。所以这种思想呢，也成为当时解经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历史文法解经的一个方法。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今天呢就主要来看寓意解经啊，它的一些问题，当然它也有非常积极正面的一面啊。我们今天主要就来看寓意解经。寓意解经我们刚才提到，不仅是受到当时亚历山大那个地方的哲学思想，希腊哲学思想的影响啊，就是以柏拉图为代表，那么尤其是受到一个犹太人菲罗的影响。那么这个犹太哲学家菲罗呢当然他是不相信新约了，不接受新约，他是用寓意的方法来解释旧约。 打个比方，他就提出呢，他说伊甸园呢，它其实是一个象征的概念，它不是真实的一个实际意义上的一个地方，一个物理存在，不是，它是一个象征的概念。那么伊甸园真正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表达人灵魂的状态啊，这就是这个犹太神学家提出的。那么当然这是举一个例子了，它有很多很多很多这样的，比如说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不是一个，你不要觉得它是一个真的树上的果子或者什么，它是一个表达一种思想，一种概念啊，甚至整个伊甸园都是表达人的一种灵魂的状态啊，这就是寓意解经的一个怎么说呢，开创者吧就是这个犹太人，他是这样，所以他这种思想呢就非常受当时亚历山大地区的那些所谓的哲学家呀所谓的人的喜欢啊。那么当然呢，他这种也深深寓意解经的这种思想呢也深深影响到直到今天许许多多的圣经学者基督徒啊。那么接着这个犹太人腓罗呢，后面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就是寓意解经里面的一个可以说一个领军式的人物，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亚历山大的格里冕。格里冕他的重要一个概念，他就说圣经像什么呢？圣经就是一个，因为圣经他也告诉我们，上帝的话是活的嘛，是活的嘛，是有，但他的怎么理解？他就说圣经就像人的身体一样，那么呢，人的身体，你看我们外面有这个皮肤，有筋骨，有血肉，但是我们里面呢却是有灵魂，所以他就是说，圣经的字句呢，就是外面的这些皮肤、筋骨、血肉，我们要透过圣经的字句看到它里面真正的精义，就好像人不仅外面有外表皮肤啊、骨骼啊什么的，里面还有灵魂，他就用这个来形容圣经。所以圣经真正的重要的不是仅仅去看到外面的皮肤骨骼，就是它的字句，而是要真正的看到这些字句后面包含的这些精义，或者按它的比喻来说，就像看到它的灵魂那么这就是亚历山大的格里冕他是一个非常注重的就是提出寓意解经的一个人物，他用这种方法来解释圣经。那么接续他们呢，就是Oregon 俄利根他可以说是寓意解经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因为呢他跟前面这两位呢不同，前面两位可以说是开创者，但是到了 Oregon 到了俄利根，他就是一个顶峰，寓意解经的一个顶峰，因为他写了一本很重要的著作，叫做原道，原来的原这个道，真道的道，原道，这是整个基督教神学研究基督教神学研究圣经这样的一本第一部完整的神学著作它是一个系统的完整的神学著作，它不像我们以前提到的就是一些著作一些文章只是针对当时的某一个异端，或者是就是写给罗马皇帝的就是，但是呢这个 Oregon 他写的这个原道就是一个完整的神学著作，他不是仅仅针对某一个现象某一个异端，也不是带着一个很具体现实的意义和目的写给皇帝啊，或者写给某个执政长官的来辩护并不是，他是真正的是一个完整的来表达基督教神学第一部完整的神学著作原道。当然了，这本书呢其中有一些部分就是后来被教会都定为异端了，他有一些部分提出来的一些思想被教会定为异端，但是他的这本著作对后来神学思想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也包括教义的形成也都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他写这本书呢，其实就是用他寓意解经的方法来写。那么我们特别要介绍一下这个 Oregon 这个人哈 ，Oregon 呢，他本来啊，他是非常反对所谓的寓意解经的，他是很反对的。他本来他是想就是要有一个纯正的基督教信仰被揭示出来，被表达出来，有一个纯正的基督教信仰就是纯正的神的心意被表达出来，不要把很多人的一些臆测想象加进去，这是他本来的一个初衷 而且他也确实发现当时有很多人读圣经，就是把很多人的臆测和想象混在圣经的字句当中，结果就千奇古怪各种各样的一些事。奥瑞根是非常痛恨的，所以奥瑞根他就说他就要尊重圣经，就真正的要这个从神的心意来把圣经真正的要表达出来。那么一切他的一切不是出于圣经的教训啊，不是出于圣经的这个教导呢，都应该被拒绝的，这是他的一个原则初衷。但是即便如此，当他自己去读圣经，自己去尝试解释圣经的时候，因为他受当时的这个希腊哲学的影响太深了，就柏拉图的思想影响太深。我们如果看那个时候的希腊哲学，他们就会最重要就是从现象啊，从一些简单的问题发问嘛，回答发问回答，这不断的这个越来越深入，结果抽象出一些哲学概念出来。那么这个 Oregon 这个人呢，他就受这种当时的希腊哲学思想影响太深，他也是最后虽然他很反对把人的想象和臆测加到圣经的话语的理解上面，但他最后自己呢依然走向了这一条路就是寓意解经，依然走向了他用很多这种隐喻的方法，或者他认为圣经的每一句话就是隐喻，一种隐藏的比喻你要把真正背后的意思发掘出来。最后慢慢他也是用这种寓意解经的方法，这跟他的初衷可能看上去跟他初衷有一点不太一样，但最后他还是走上了这条路。他不仅走上这条路，而且他成为这条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军式的人物那么后人呢，有许许多多的人就模仿他的方法，模仿 Oregon 这种方法来解释圣经就是寓意解经的方法来解释圣经。那么呢，他提出圣经呢是有三层含义，这个其实是对这个格里勉的这种对圣经的解释他认为圣经是人的身体嘛，外面有血肉皮肤，里面有灵魂。那么 Oregon 呢就对这个概念呢就更加的具象化具体化他说圣经有三层意义，他也是用人的身体来表达。那么圣经就像人的身体，第一个呢就是外面的皮肤筋骨血肉，这就是圣经记载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这就是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到的圣经记载的这些事情发生了，这些人物在历史的过程中出现了，这就是就像人的外面的皮肤和筋骨。那么呢，圣经还有第二个含义，就是道德意义，就好像人的这种理智人的这种理性情感这种道德含义。圣经这种道德意义呢，就是指导信徒的生活的，就具体信徒应该怎样去生活，怎样去行事为人，就是道德上的指导或者道德的律，圣经去表达，这是圣经的第二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呢，就是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就是就像人们外面的这个皮肤筋骨。第二个呢，稍微深刻一点，就是透过这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表达出一个道德上的一个教导这就好像人的理性或者说称之为人的魂。但是他圣经最里面深刻的含义是什么呢？就好像人的灵人的灵，那就是完全揭示出属天的奥秘了揭示出属天的奥秘，就是隐藏的属天的属灵的奥秘，这就是圣经的第三层要表达就像人的身体、人的魂、人的灵圣经也是这样他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就像人的身体他进一步呢，他表达出一些道德上的一些指引就是我们应该怎样去行事为人。更深他要表达的是属天的奥秘、属灵的奥秘就像人的灵所以这个奥瑞根就提出用这种方法来解释圣经这三层。当然最重要是找到最后一层找到最后一层。奥瑞根用这方法来解，那么他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著名的解经的例子，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解经书，其实很多人没有提到 Oregon， 但是都会借鉴他这个方法来解释这段经文 那么最先提出的是他，这个 Origen 他一个很著名的例子，他就是《逐梦的解经》，他是来解释耶稣说的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那个故事。好撒玛利亚人我们都非常熟悉，好撒玛利亚人那边有一个受伤的人，是不是被打伤了？他说那个人是谁呢？就是亚当就是亚当，或者进一步说就代表所有亚当的后裔就堕落的犯罪的人类，那个受伤被打伤那个就是亚当。那么这个人他是在什么过程中被打伤的呢？他是从耶路撒冷去到耶路哥这条路上被打伤，是不是这个受伤的人？那么呢，这个 Origen 就提出耶路撒冷就代表天堂或者说伊甸园那么耶利哥呢就代表这个堕落的物质世界，那么亚当就是从天堂到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的这个过程当中被打伤了。那么打他的是谁呢？这个强盗是谁呢？就是魔鬼这 Origen 他就是魔鬼那么当中呢，不是他那个打伤的人躺在路边，从他身边经过的有谁呢？有祭司和利未人，是吧？他说这个祭司和利未人呢就象征旧约的律法和先知，就是这个旧约的律法和先知呢看到这个被魔鬼打伤的亚当他无能为力就简单说就是旧约的律法救不了人，旧约的律法医治不了人，所以这个律法和先知这个祭司和利未人他们看一眼他们就走了嘛，他没管嘛，他走。那个 Origen 的解释就是他们管也管不了，他们无能为力，就旧约的律法和先知他们虽然看见堕落的人类，看到被魔鬼这个掳去打伤的人类，但他却无法真正的医治和拯救就宣告旧约律法的失败吧。那么那个好撒玛利亚人 Origen 说，那好撒玛利亚是谁呢？那就是耶稣他就说那就是主耶稣，因为耶稣来拯救这个世界上那个绝望的人，就像那个被打伤的人，他绝望，他那边说耶稣来拯救。然后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包裹那个伤者的，他的这个用油啊用酒来包裹，这个就象征什么呢？他说这就是象征这个宝血和圣餐这就是宝血和圣餐。然后呢，旅客不是把那个受伤的人送到旅店里去了吗？旅店Origen 说他其实是代表什么呢？或者他什么的象征呢？教会教会耶稣把这个罪人就带到教会当中来那么教会就来看顾保护。那么最后这个好撒玛利亚人说他还要再回来，对不对？他还要再回来，那就是耶稣基督还要再来那么这个当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就是把这个受伤的人送到旅店去了后，他给了两个钱，那这两个钱代表什么呢？这个 Origen 提出这个地方就是我没有找到原著来看但是就是这个地方大家猜一下，那两个钱 Origen 说代表什么他说代表圣子圣父和圣子，这个就不太听到他这个是怎么那个解释了。OK， 那么那个旅店，他有一个旅店的店主嘛，管理者嘛，他说那就是教会的牧者了，就是使徒和先知教会的牧者他是这样来解释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比喻的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代表，什么叫寓意解经？这个就叫寓意解经，这个叫寓意解经。那么事实上，大家可以从许许多多的解经书当中看到这样的影子，是不是？就是刚才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奥利根他提出这个解释，事实上很多的这个圣经学者或者著作他都会有借鉴。比如说那个被打伤的人就是亚当，或者说是亚当的后裔，这个很多人都会采用的。很多人都会这样说比如说那个强盗就是魔鬼，这个很多人也都会这样说那么说到这个利未人和祭司要扬长而去呢，那么 Origen 他就明确指出这是代表旧约的律法是救不了人医治不了人的那么这个事实上有些解经者他也表达出这样的一些看法，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这个时候，你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你如果不知道奥里根，你会觉得哇，这些解经者，哇，他们好深刻，他们怎么看到？你会很吸引。其实他们也是借鉴来的，也从奥里根借鉴来。所以这种灵异解经呢、啊，或者说寓意解经呢、啊，就是确实对很多人产生非常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在于当时来说受到希腊哲学影响的那批人，啊。那么其实对今天很多人也是产生非常大，今天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是个思想者，是不是？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是个 free thinker。 那么对于这种人，他影响力，他吸引力很大的，所谓寓意解经和离异解经，他有按照伯克富的说法，就是他有非常丰富的灵性的想象力，或者简就是非常丰富的想象力。但是这个就必然会出现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你解释出来的这个意义啊，你到底是圣经本身还是你解释者的想法？所以这个问题就出现了。比如说Oregon 解释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他用这种方法来解释。哎，那你的这种解释和理解，你到底是圣经他真的要表达给，还是仅仅就是你的想要表达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这就是寓意解经。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到寓意解经它积极的一面啊，它对于初期教会有非常重要积极的一面，所以我们要相信哪怕解经的方法也有圣灵的带领，对于初期教会寓意解经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它首先第一个最积极的贡献，它就是强调了整本圣经都是指向基督的，因为这是主耶稣他自己亲口说的，他就是在去到以马忤斯的路上对那两个门徒说，就指着经上，指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明了。所以寓意解经就是这样，他们从旧约的经文当中就是找到这旧约经文所指向基督所说的话啊。所以啊，比如说很著名的例子，比如说就是那个当亚当夏娃犯罪啊，那么神就说女人的后裔以后要伤这个蛇的头啊，这样的。那么这些就是寓意解经，他们就用寓意解经来解释啊，那个就是指向基督的，那个就是指向基督。所以类似例子有很多。所以当时初期教会为什么有寓意解经出现呢？因为他们寓意解经一个最积极的贡献，就是他真的就是带领圣经的读者，尤其是来阅读旧约圣经，让我们从旧约圣经中看到基督。看到基督，因为这个背后啊，他们蕴含的意义，哦，原来他们这样一解释，这样哦，原来就明白这个确实是指向基督的，确实指向基督。啊，比如说那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结果就是代替以撒的那个羊啊，那个或者说羔羊，哎，那个就是指向基督。那寓意，这就是寓意解经。他说，那个就指向基督。耶和华神必预备，预备什么呢？神亲自来预备这个。赎罪祭啊，这个替代的赎罪的祭，这个就是指向基督。所以寓意解经最很大的一个贡献，第一个就是强调整本圣经啊，无论是新约旧约了，当然主要是就都是指向基督的。所以呢，这个寓意解经它首先提出来，整本圣经不是一个零零散散的一个不同的人物、不同的事件拼凑在一起，不是，它有个共同的主题，这共同的主题就是指向基督，这就是寓意解经的贡献，第一个积极的贡献。第二个积极的贡献呢，就是引导或者是激发信徒渴慕神的话语、昼夜思想，啊，这个寓意解经确实起到这样的一个积极的面。人们看寓意解经的书，哇，觉得这个圣经的话语真的是甘甜呐、啊，真的是喜乐，哇，原来这么丰富的意义在里面。那么信徒就会去渴慕神的话语，就喜欢去读，喜欢去想，啊，这是非常好的，这是圣经鼓励的，是不是？我们要像一棵树站在溪水旁，思想神的话语，昼夜思想，是不是？这是圣经鼓励。那么寓意解经就在这个方面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让信徒去渴慕神的话语，昼夜思想。那么第三个积极的意义呢，就是强调旧约和新约的统一，这对于初期教会是非常重要的。初期教会是非常重要，因为当时有一些犹太人成为信耶稣成为基督徒，但是呢他们对新约的接受确实是是有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那么寓意解经就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旧约和新约是统一的啊，通他寓意解经的方法发现，哦，原来旧约都是指向新约啊，旧约都是指向基督的。 所以这是逾节节的三个非常重要的积极的意义。当然了，它也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危险，非常严重的危险其实我们刚才也谈到了。那么它就是人们就会问，那这种解释到底是圣经的意思还是你解释者的意思，你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那么伯克夫就指出呢，就是当逾节节它完全脱离历史事件，就真的就是像那个犹太人啊，那个菲罗说的，就是甚至连伊甸园都只是表达人灵魂的状态，不是一个真实的地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当把圣经的经文脱离历史事件的时候，那么解经呢，就完全失去了一个客观的标准，就没有什么客观的标准了。然后最后产生的结果就是，任何经文就可以解释出任何意义，啊，任何经文解释出任何意义。然后解释者的权威高于圣经本身，啊，所以这个其实直到今天，其实很多人其实不知不觉当中都被这个思想影响了。就是我们看一本解经书，我们首先谁写的，啊，一看就是哇，他写的，那算了，不要浪费时间看。一看哇，这个人写，哇，看一下。那么这其实这种想法呢，多多少少是受逾越解经的影响。逾越解经他看重是谁解，这个重要，就比圣经本身更重要，啊，这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逾越解经确实就跟这个解释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比如说你大家都看那个好撒玛利亚人，那只有 Oregon 提出这么一个解释，啊，他这种解释确实吸引到很多很多的人，那么接下来人们就会只会去看他的解释了，人们就不在乎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本身，这个本身了，就不在乎了。啊，所以呢，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危险呢。第一个就是任何经文可以解释出任何意义，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第二个就是解释者的权威甚至高过圣经的权威。啊，所以呢，对于这种第二种危险，那么对于罗马天主教会，他们是怎样杜绝第二种危险呢？他们就把圣经解释权完全抓在教会手中，啊，就杜绝了这个解释者的权威高过圣经经文的权威，啊，他是用这种方式，啊，不是谁都可以随便去解释圣经，只有教会。当然他们到最后归根结底，那就是都集中在教皇身上，啊，集中在教皇身上，所以这也是走向一个严重的错误。但他们这个初衷呢，其实就是想避免解释者的权威高过圣经本身。而为什么解释者的权威会高过圣经本身呢？这个就是受到逾越解经的影响。那么逾越解经就会让人更看重圣经的解释者，而轻看圣经本身，好像这个圣经不用这种逾越解经方式去解一下，那这个圣经就没有价值了，就是一堆字句的堆砌，那没任何价值啊。比如说对于当时，你如果把那个 Oregon 对好撒玛利亚人故事的解释完全拿开，人们去看好撒玛利亚人可能就觉得索然无味啊，就这样。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倾向了，啊，就是把人事实上啊高过人的权威啊，就高过圣经本身就应该有的权威。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初期教会他们教义发展尤其是来读圣经解释圣经的方法的发展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我们从这种介绍当中，事实上我们也看见了，其实对今天的教会，今天我们怎么去读圣经啊，也是有很多很多深刻的影响啊。所以在下一次成人主线当中，我们就会来思想，就是第二种重要的解经方法啊，就是历史文法解经。它在今天呢，也用不同的名称、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啊，比如说已经解经呐，比如说总结者解经呐，比如说什么。那么这种历史文法解经，它的积极的一面是什么？那么他有没有消极的一面呢？啊，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这个陈主教中继续分享。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更是感谢你赐下圣灵来光照我们，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啊，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更是看见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啊，神一直来在保守教会，神更是一直来保守神自己的话语。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日学就到这里，我们10:30会开始我们的主日崇拜。